妹大家早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，分别为圣。我们再次来感恩，因为你的宝血大有功效，立下的盟约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张开眼睛，特别心中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以坚固。我们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，每个人有信心来讨神喜悦，信心来胜过每一场征战，信心来胜过每一个挑战困难。谢谢耶稣，这样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十四章。今天早上呢，我看到第十四章了。十四章呢，我把它定为标题叫得胜跟失败，得胜与失败，得胜与失败。那本章主要要点，你看到它的这个征战非常多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主来学习得胜。那怎么得胜呢？当然我们要明白到底是怎么得胜的方法。那我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呢，基督徒一定知道我们在世上要胜过了这世界的王，那也是过这世界，那其实心里面的王是最大的，不容易打的，那个叫做什么，我们自己的自我或是老我救我，这个都是要去打胜的。那你看从十四章里面看到很多的要点在当中，好不好？看到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节开始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好吗？第一节到第七节，预备，请来。当安拉非做示拿王，亚列做以拉萨王，基道老马做以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、厄摩拉王比萨、亚麻王示那、西边王善里别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，这五王都在西甸谷会合，西甸谷就是沿海，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了，到了十二年就背叛了。十四年，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，在哈马杀败了苏西人，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利米在尼尼里人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他们回到密巴，就是加底斯，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看他们这边讲到说，这边有四个王，在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有示拿王、以撒王、以兰王，还有这个哥印王，他们呢是四个王，他们攻打了其他的五个王，在当中四个王攻打五个王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因为这五个王呢，他们本来是在这个四个王里面，然后被掌管了，然后他们就要侍奉他，要缴税啦，要有些供物给他们。好，这个四个王呢就打这个五个王，因为五个王已经开始背叛了，他们服侍他已经十二年，到了十三年就背叛了。好，那其中有个王叫做基大老马王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头头的意思。哦，这头头呢就这样结盟在一起呢，来攻打这些不听话的这些王当中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在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着世界的王就是这样子。是什么呢？就像今日的世界一样，人人离开神之后都自以为王，自己做自己的王，然后呢要去控制别人，去掌管别人，要别人听从他的话，这是离开神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。人人都活在什么？想控制别人，征服别人，所以这个就是帝国族的开始了。哦，你看到这些吗？盼望能够全地呢都要听从他的，全地呢都要来顺服他，这征战的开始。那主因在哪边呢？就是人人离开了神，自我就开始出现，自我中心啊，自我为义啊，那自大自高啊，这个都是从自我开始的。那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，我们要了解这个。好，这边主要说四个王呢跟五个王一起打仗哦。另外呢，我们看到地方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这个五个王呢侍奉他很久了，觉得呢被奴隶很痛苦，就开始起了背叛哦，就要背叛他们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四个王呢，在十四年呢又来做一件事情了。看到这边第五节，背起来。这个十五年，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，杀败了利法因人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这边有利法因人，还有苏西人，这边又是讲到六个王在当中。好，虽然他是讲到人，其实他是一个王的意思，他族群又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你看四个王呢，先跟六个王来打仗，打败之后呢，又去跟什么五个王来打。 所以这个厉不厉害啊？很厉害吗？四个打六个，然后呢又打五个哦，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联盟在当中哈、哦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四个王呢是非常有势力、有兵力、有能力哦，各方面都很好，所以他能够掌控整个这个大地在当中哈、哦。这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就是如此，少数人得到很多的什么财力啊、物力啊，掌控整个权地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特别在金钱这方面很明显啊，来看这个东西啊，哇，很多的什么金控啊，什么要控制你啊，啊，很多的这个财务啊，都是掌控着什么少数人，我们叫 M 型社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少数很有钱嘛，很有力量嘛，那少数人呢，就来掌控整个多数人。这在人的世界里面，早期在创世纪就有了。我们要了解这个就是人离开神之后，不会什么利别人，都是利己啦，都是想到自己啊，很少是想到别人的。好、哦，这个是直接可以看到的事情啊、哦。那我们知道啊、这个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是谁？比尔盖茨嘛，哈、哦，是美国的，是吧 ？OK， 他很有钱了、哦，真的非常有钱。那、啊、昨天我看到他一则新闻呢，他把他一生所赚的钱捐助出来，一分钱都没有留给他的后代。啊，人家就研究他为什么这么慷慨。哦，原来他从小的时候就在主日学了，然后呢，他父母亲也是敬虔的基督徒，是个老师，然后呢就教导他圣经，啊，从小都很会背诵圣经，他把了神的话放在他什么心里面，他知道他是管理者，他不是掌控者，他拥有很多都是从神来的什么祝福，我不过是个管理者。那他现在呢，把这个钱呢捐给一个基金会，专门在救什么非洲艾滋病的。他这个心是宽广的，他不会想说都是他了，他其实已经很富有了。可是有人去看到他去哪个地方演讲的时候，哇，看他像平凡人一样，穿着普通的衣服，甚至哪个地方是有一点破了，是差很多的，不像外面人呢、啊，啊，看起来一定要很什么，很体面呢、啊，要大车子、大洋房什么，好衬托自己是非常有钱。他没有，他其实已经世界上最有钱的人。看起来没有什么保镖，什么都没有的，非常的朴素。为什么那么大的落差？也有圣经的价值观。有钱不代表这个人就是骄傲自大，没有钱也不代表这个很谦卑，可能很自大，有可能。重要是品格啦，重要是品格。你看到这个就是圣经的价值观，但是没有神的人就会这样子嘛，一直想怎么样掌控，然后别人要服他，然后掌握一切，不管是在金控方面或是在势力各方面都是如此。这是世界的游戏的规则，所以我们卷入世界呢，一定会伤心呢、啊，一定会难过，伤透你的心。这世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结盟在一起，你看就讲这个要控制啊，别人来侍奉你。所以你看到第四节，你看已经侍奉他基道拉玛12年了。到12年就什么？13年就背叛。为什么？受不了了，没有自由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人喜欢被人家控制的。所以我们学习尊重别人，我们价值观要改变，学会呢去给别人，去祝福了别人。那我再讲一下，这礼拜有机会啊，我又啊这个啊这个上礼拜因为那个我们的区长哈、哦、就过世嘛哦，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来参加，甚至满满的人呢。然后啊这个礼拜一就安错礼拜，我在太空就去。他们家人也来，我们弟兄姐妹也去，20多人、啊、我就问他们家人说，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一次的安息礼拜？他们都很感动，很惊讶，他们很惊讶。他、啊、比如说静祥的有一个哥哥嘛、啊、弟弟嘛，都在我旁边一起唱诗歌，而且他就很惊讶这样子。哇，我在正道当中告诉他们很简单，我说你的哥哥哦、啊、你的哥哥在我们台中、哦、看起来没有赚很多的钱，他不是一个非常有富有的人，但是他是个富足的人。他走为什么那么多人送？很简单嘛，因为他很富足。为什么富足？因为他很乐意给 giving。 你知道吗？人为什么纪念你？世界上人为什么纪念你？就一件事情，你曾经给了他什么，帮助他什么。可能不是钱哦，可能是一个微笑，一句话，一个拥抱，你常常给人，那个人就会纪念你。阿们，你会留下什么？你留下很多的钱，人家不会纪念你的。你多少房子，人家不会去纪念你的。人家只纪念一件事情， 你人生是不是给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。Giving， 记得明天是 Thanksgiving， 感恩什么 ？Thanks， 还有 Giving， 记得感恩一定要包括给，要大方给神，给人，这才真正的圣经的价值观。阿门。如果要对付老我，记得开始给，不要老是要去控制别人。要听从你的，背叛了我就打你，就是颠倒了。他是圣经教导的 giving， thanks giving， 感恩要给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上礼拜我讲过了，感恩节了，先知羊嘛，看世家一头羊多少钱嘛，你去算一算了。如果你钱多一点呢，可以多呢，就一头牛嘛，献给神呢、啊。看一头牛世家多少钱嘛，就献给神嘛，一年就这么一次。Thanksgiving， 美国为什么强盛？主要的懂得感恩，现在越来越掉下来了，不懂感恩了，已经变得什么抓了了，已经很厉害了嘛，世界强国了，现在开始什么人家都要听他了，不再是什么 giving 了，这个力就变了嘛，改变过来。如果你要蒙福，记得开始 Thanksgiving， 感恩，并且什么？给予，你的生命不会一样的，而且会翻身的，就这么简单的真理。盼望大家开始改变，不要一直觉得我不够不够，那是世界的王跟你告诉你不够不够不够，其实很多了。开始给，有两件衣服就给一件嘛，有两碗饭就多一碗饭给人家吃嘛，你做得到的就想到别人就对了，这样子呢每一天都很喜乐，每一天呢人家跟神都会纪念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短短的七个经文里面，就看到哦，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啊？原因什么？就是要嘛，要抓嘛，要控制别人嘛，你一定要听我的嘛。所以大家的各自为王，所以总共你看到吗？有四个王，又五个王，又六个王，有没有？大家各处都是当王啊，像不像华人呢、啊？华人是到处当王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叫做臭豆腐大王，这个叫肉圆大王，都要个大王呢，很奇怪、欸。其实个路边摊而已啊，我当时都是要大王，也不知道情况啊。所以我们小茹老师不当大王了，叫做小茹，所以以后叫他小茹，因为他当大王就觉得不合圣经，叫神大王就好了。啊，其实就说穿人了，不安全啊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什么都要大王呢？你卖个肉眼就肉眼，为什么叫个大王？代表你所以你看到从文化里面就知道很多很多人，我们可以想到人的内心的世界，其实很多的什么想被尊重被看重，我很厉害啊，这样子。但是真正的基督教的文化不是，是怎么样？是谦卑，是给予，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吗？是这个文化，所以才不有那么到处为王一大堆，不会。我们就有王叫谁？耶稣基督，万王之王，阿们啊。所以看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你看这么多王在当中，六个王、五个王、四个王都打来打去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。好，接下来从到第这边来，我们看到这个哪个地方？第八节开始到十二节，北请来。于是索多玛王、厄摩拉王、亚麻王、西边王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，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。OK， 就以以兰王、基道老马、哥印王提打。是呢，按拉菲、以拉菲、萨亚略交战，乃是四王与五王。好，你看这又交战了哈。那西定谷的许多石砌坑，索多玛王、厄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到坑里的居人都往山上逃跑。好，今天打败了就开始逃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来，四王就是把索多玛、厄摩拉所有的财物，并且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好，这边开始出现了，从刚才讲到有这个六个王、四个王、五个王打仗的情况。好，有输的那就逃走或掉到这个坑洞里面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在属灵征战也是如此哦，很清楚的，打败呢就流窜了哈。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出现一个人就出现，这人呢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叫做罗德。那罗德英文字叫 Lot 这个字。 a lot of 有没有？就是什么 ？lot 是指很多的意思。他说就取这个字 ，lot 这个字啊，罗德啊、哦。好，那这个罗德，你们看到到十啊，从十二章就出现，然后到十三章，昨天你们所读的罗德呢，有个特质就是想拿，他什么就想拿，他是这样的特征的人。好、哦，虽然他死去了他父亲，然后跟他的阿伯有没有往前走？哦，那亚伯兰是一个看重情义的人，就带着他走。他不应该带他，他就带着他去喽。那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罗德呢，因为亚伯拉罕而蒙福，不是他自己而蒙福，是因为阿贝，好、哦，他是跟神立约的，到处筑坛献祭而蒙福，他是沾上了福气的边而蒙福。但是这个人却不懂得感恩，抓住这个福气，反而到最后呢，他自己呢觉得啊，我自己可以呢来自立起来了。后来他们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亚伯拉罕。还有他罗德，还有亚伯拉罕的什么啊牧人呐、啊，有没有跟他们牧羊人呐、啊、起了什么争执？因为财啊、金钱啊、羊群、牛群很多了，所以不能什么在一起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在昨天就讲说，我们两个是兄弟啊。亚伯拉罕怎么讲说他是兄弟？他是阿伯，怎么会是兄弟呢？代表说亚伯拉罕看重这种血肉之亲啊，他看重情义胜过这些很多的物质。那亚伯拉罕就做一个决定，要不要这样子？我们相争下去不行的，因为我们是同根嘛，我们是啊这个同样的血肉，我们是亲人。那要不要你先选好了？选哪个地方你觉得 OK 的啊？罗德呢就很开心呢、啊，终于等到那一天呢、啊，他一看到南部呢都是平原，到处呢都是滋润的水啊，所以那个羊到那边就有什么这个好的草吃啦、啊，牛呀，所以他的心好像什么？利己嘛，他们想到说阿伯带我出来的，阿伯我让我蒙福的，我的伯伯不会这个，他想到谁？自己而已，所以他就选到上好的，就开始选这件东西，慢慢就离开了亚伯拉罕，去到了自己的地方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过的，有一个南部呢，有两个城市叫做索多玛、厄摩拉，他当时呢都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，罗德呢就选上这个。慢慢的往下迁移，我告诉大家，罗德为什么到最后又这么凄惨？因为他离开了亚伯拉罕，他忘记他蒙福是因为阿伯的缘故，不是他自己。好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他开始忘记他被带出来的时候要进到什么迦南地，他是越来越什么离开了应许，是不是这个？好，走，第三个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第十三章有读过，像通远昨天讲，渐渐挪移帐篷，你看到吗？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告诉大家，刚开始我们犯罪都是如此，都是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，渐渐挪移，到最后呢，都落不去啊。一开始呢，就婚外情情嘛，很好听嘛，婚外情嘛，小三嘛。都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又觉得 a little 不会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定义叫做淫乱，你就会怕了，是不是？犯罪，我跟你讲，刚开始都会甜蜜蜜的，一点点的 a little 不会怎么样的，无关痛痒的，渐渐，那个叫煮青蛙的原理，大家知道吗？青蛙要被煮，你放在热水，它一定马上跳出来。那放在冷水呢，下面慢慢把它启动它的火，慢慢什么滚，慢慢到煮到滚烫的时候，想跳也跳不出来了，那个叫煮青蛙的原理。犯罪就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从亚当开始这样子，吃的不一定会死，谁说的？吃了眼睛点明亮，其实已经很大了，还有什么要再明亮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就开始怀疑什么神的话，那听见什么死人的话或是恶者的话，都是如此。罗德就这样子了，罗德预表我们人性哦，不要忘记哦，我们就这样子人性哦，刚时都是小小的，一点点没关系，贪一点点不叫贪嘛，是你该得的嘛，就失去了很多了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你看亚伯兰之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被什么掳去的，当时罗德正什么住在，把它画起来，这三个字很重要的，正住在哪边呢？索多玛。他刚开始不在索多玛呢，怎么现在跑到索多玛去了？ 索多玛昨天有没有讲过的？是罪大恶极的地方，哎，他本来是要去牧养而已啊，他是希伯来人啊，他是逐草随哀的，怎么现在变成什么索多玛的公民啊？你看到这个吗？慢慢挪到什么？到最后呢，进到世界的罪恶的里面去了，跳也跳不出来漩涡了。这就告诉我们喽，他正在索多玛，代表这个代表什么呢？他是一个离开神的人，他已经被卷入到什么利啦、财啦、繁华啦，他已经住在世界里面。索多玛代表罪大恶极的世界，最大恶极的世界。好，另外十三节来读一遍，请来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画起来，他吗？正住在刚刚罗德什么？正住在那，看到他阿伯正住在哪个地方？一起读。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，曼利和以十个并亚乃都是兄弟，成为亚伯兰盟约啊，这个联盟。这边说逃出来的人就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兰。希伯来人这一次第一次出现，希伯来其实讲的翻译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经过经过啊。希伯来人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哦，经过。那有人说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也代表居无定所的人。亚伯兰他知道，所以他是只是搭帐篷人生嘛。这代表什么呢？请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很清楚，我们在世上叫做客旅。你们听过这句话啊？我们用中文来讲客旅比较那个啦，就是旅客啦，人客啦，你知道不？什么叫旅客？你来的地方可能三天就要换一个站呢，在三天就换另外一个站。你再怎么旅游，你带的东西就是那简单的，是不是必要的就好。我们人生一定要清清楚楚，我是个旅客，来到世界上也许是40岁就回家了，有些55岁，有些65岁、75岁、89岁，一定会什么会离开的。你不管旅游多久，一定会什么会回家的。既然是旅客，所有东西都是过客而已啦。Hotel 住一下也不是你的啊，坐上去车子也不是你的啊，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。那叫 Hebrew， 经过。希伯来就是这个意思，经过。我们不是个阔旅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要不要大方给啊？你要嘛，也不是我的，也留不住啊。请问你到世上有带过什么吗？每次丧礼的时候，你看到他带什么吗？烧不烧剩下什么啊？带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嘛，只是人家的心中的对他的一个纪念跟怀念，不是吗？旅客不是这样子吗？是的，亚伯兰就是这个，他懂得他是旅客，他是个经过，他是居无定所的人。亚伯兰呢，他住哪边呢？他正住在亚摩利亚摩利人曼利的什么橡树。曼利其实就讲希伯伦的意思啦，哦，希伯伦的地方叫曼利哈。那希伯伦翻译成什么？联合，这 union 联合的意思。亚伯兰一天到晚就想跟神什么联合，他到哪个地方就筑坛献祭，他到橡树啊就那边什么筑坛献祭，又回来呢又到橡树那边居住上筑坛献祭。因为古代人哈，没有什么大的，都是用大树来代表什么啊？那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呢？哎，得靠在往丘啊卡的对，我规条都高很粗啊，用树来做什么？做表征啊，想了解吗 ？OK， 那橡树是很老的树，又高啊又大又扎根在当中。亚伯兰哈在那个橡树呢，都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筑坛献祭。他筑坛位置啊，为要寻求神。他筑坛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要敬拜神。他到哪边就是把神带着，他盼望跟神联合，他一辈子想跟神多一点联合，因为一切的祝福都从神而来的，我要神胜过所有的物质，胜过一些名声金钱地位。因为亚伯兰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到那个橡树呢就筑坛献祭。好，十四节来，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的生养的精兵壮丁318人直追到但。好，你看到这边很清楚，罗德正住在什么索多玛， 结果呢，他就被世界所捆绑住了。我刚刚讲过，是渐渐的怎么样，离开了神嘛。他没有住在神的同在里面，罗德到最后呢，利益熏心，然后被整个抓住了，陷到世界当中，离开神。我再讲一遍，基督徒们，我们要很清楚，小心离开神，渐渐的就会被世界捆绑。你不要忘记哦，卷入到四个王、五个王、六个王当中，情况会怎么样？一定很惨。刚开始有甜头，到最后呢，所有的金银帐篷牛羊都被完全掳掠掉了、啊、你赚的一切呢什么都没了，家破人亡啊，陷入世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 要我们看见的，世界就是如此的，他不会对你有任何爱心的，全部被掳走了，因为他离开神。亚伯兰不是，他抓住神的应许、啊、他抓住神的约，神很喜悦他。好好，感谢主。你看亚伯兰被神祝福，但是亚伯兰有一个很好的特征，你看到，你看他刚刚讲过世界的王，另外呢，罗德是什么？心中的王，他心中的王就是这个东西，爱世界了这些东西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王出现了，叫谁呢？就是亚伯兰，我把他称为叫做王中之王，王中之王。亚伯兰为什么是王中之王？你看十四节，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就被掳去，就马上率领家里的生羊精兵壮丁哦，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。如果你是亚伯兰的话，你会什么感觉？要是我的话，我早就不理他了，对不对？没情没义的什么侄儿嘛，都忘记我带你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都连一个什么信息都没有，哇，都不理我了，真的是忘恩负义的一个人，就可以不理他的。但是亚伯兰一听到，他立刻怎么样？招他们里面的壮丁318个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几个字，请你注意看。这边说亚伯兰呢，他找的是在家里面生养的精炼的壮丁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精兵的教会，如果你要成为基督的精兵，要记得这个几个字。这边说率领他家里，看到这字吗？家里面的代表什么呢？这些壮丁都是自生自养的，自生自养，自己生的啦，自己吃的啦，这样清楚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吃的，自己吃的也大心啦。罗德是不是啊？不是吗？在养育里面，我们都知道最传福音的，然后信耶稣的，你路上带他长大的最大心，不是吗？那些空降的有没有？看起来不错，事实上呢，好像常常会跟你会敌对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记得要有壮丁的话，要精炼的话，记得要自生自养的，家里面的，因为你养过他，有养育之恩吗？ OK， 好。第二个呢，他说精炼的壮丁是什么呢？自己训练的，自己训练的。所以到我们的丰富家都要经过这个养育系统，要自己训练过，别人训练好，我们还是重新再来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我们要去干嘛？去征战呢？征战干嘛？要同心合一，杀杀杀，不怪狼啊，只要对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是当炮灰了。哎，我们在征战，教会是个训练军队的军营啊，要出去杀杀杀、啊，杀的时候记得要一起啊，不然怎么跑光光了？很重要，同心合一，精炼的精兵，所以要养育系统、门徒大学、精兵班，再真的就是盼望大家能够知道，我被养育起来，要同心合一，要去征战，才能够得地为业嘛。因为那个王很厉害耶，他曾经打过两次世界大战耶。那我们这个318人呢，要去打这个，你看到很少数人哦，要去跟这些曾经打过多少哇世界大战的有功绩的人，你怎么去赢呢？但亚伯拉罕不怕，他找谁？他没有找谁哦，跟谁联盟？他没有找这些他自家的精兵，看到这个吗？要姐妹，今天尾声在小组，好尾声。当遇到征战的时候，人家会挺你的，跳来跳去是没有用的， 要委身在一个教会，征战的时候大家为你征战，阿们。不要当一个好像竹草微居，要像橡树一样扎根在那个地方去，才能够结果子。这位告诉我们，自己训练的多少人？318。好，第五节啊，第十五节，便在什么啊？不要相信来。第十四节，就率领啊他家里的生养精兵，精锐壮丁310人直追到但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第三个特质，你看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为王中之王？因为他自己率队啊，自己带队，看到这吗 ？OK， 他不是自己说啊，你们去吧，318训练出发了，没有的，他自我什么当元帅，带队出去什么去追杀，去把掳掠的什么抢夺回来。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心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十五节。到了夜间，自己看到这吗？同仆人自己代表说他也参与带队，然后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。分队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分工合作。分工合作，亚伯拉罕懂得征战。他征战为什么这么有果效呢？第一个，他懂得有情有义；第二个，他懂得自生自养；第三个，他自己训练。第四个，他自己率队；第五个呢，他分工合作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称